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4月19日，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 Jennifer。
我是主持人巩萨。
首先来关注一下一周美股，本周五美股将因适逢耶稣受难日假期而休市一天。截至本周四收盘，道指上涨110点，报26559.54点，涨幅为0.42%。标普500指数上涨4.58点，报2905.03点，涨幅为0.16%。纳指上涨1.98点，报7998.06点，涨幅为0.02%。标普五百指数11个板块中有7个板块上涨，4个板块下跌，其中工业板块领涨，能源板块领跌。亚马逊公司周四对商家表示，从7月18日起将不再运营第三方在线平台，并停止为亚马逊中国网站上的第三方卖家提供服务。这将意味着国内公司将无法在亚马逊电商平台上向中国消费者出售商品。微软公司本周二盘中刷新历史记录高位122.99美元，最终收涨1.31%，收盘创纪录高点123.37美元，市值报9465.21亿美元，为美国市值第二大上市公司。苹果公司正面临证券欺诈集体诉讼，指控其做出虚假陈述，未披露有关其业务前景的不利信息。诉讼称这些行为导致股价被人为太高。诉讼前，苹果最初并未透露 iPhone 需求因2018年电池更换计划及市场销售疲软而下降的消息。据路透社报道，社交网络巨头自2016年3月份以来非故意上传了150万名新用户电子邮件联系人信息，并在报道中援引了 Facebook 的官方确认声明。Pinterest 和 Zoom 昨天登陆纽交所和纳斯达克。Pinterest 的 IPO 发行价为每股19美元，高于15-17美元的指示性发售价区间，融资为14亿美元，股估值将达126亿美元左右。软件开发商 Zoom 的 IPO 发行价为每股36美元，高于33美元至35美元指示性发售价区间，融资为7.51亿美元。估值为92亿美元。摩根大通近日发布研报，给予优信增持评级，年底目标价8美元。摩根大通预计优信将在2019年第四季度盈利或实现收支平衡。北京时间4月18日，百度与中国电信在北京宣布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双方将发挥各自核心优势，在智慧家庭、智能云、智能连接及搜索、智能驾驶、5G 等领域展开深度战略合作。半导体代工厂台积电于本周四发布了一季度财报，数据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利润出现7年来最大的降幅。分析师担心电子需求放缓可能会对其业务造成影响。台积电今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为614亿新台币，约合19.9亿美元，同比下降了31.6%，为2011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大降幅。
好，下面关注一下汇市动态。本周四，美元指数上涨0.45%，报97.44；欧元对美元跌0.57%，报1.123；英镑对美元跌0.43%，报1.2987；美元对日元跌0.08%，报111.96。美国三月份零售销售取得自2017年9月以来最大的增幅，汽车和加油站销售大增，表明消费者正在给经济提供更大支持。美国三月份零售销售环比增长1.6%，预期增长1%，二月份下降的0.2%数据无修正。美国劳工部周四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上周首次申请领失业救济的人数降至49年以来的新低。美国4月13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19.2万人。 根据 CFRA 的数据显示，美股企业第一季度的盈利预期有所改善。数据显示，目前华尔街预计是第一季度美股企业的每股营业利率将会下降 2.3%， 而企业财报季开始前预计下降 3%， 去年年底时预期增长 4.5%。 与此同时，数据还显示，分析师目前平均预期第二季度盈利或可实现 0.3% 的增长。美国于本月8日威胁对市值约为110亿美元的欧盟商品加征关税之后，欧盟于17日也开具了一份价值约为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清单，并威胁加征关税。据彭博社报道，意大利将2019年 GDP 增长预期从1%下调到了0.1%。报道称，意大利将2019年的赤字预测上调到了占 GDP 的总额2.5%。意大利的政策制定者就适当程度的财政宽松政策与欧盟方面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双方后来同意将2019年的预算赤字目标设定为2.04%。
接下来是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黄金期货价格周四收盘微幅下跌，在本周的整体交易中也连续第四个星期走低，原因是美国零售销售数据大幅增长，为美元汇率提供了支撑，而从而削弱了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现货黄金价格下跌80美分，报收于每盎司1276美元，跌幅为不到0.1%。在本周的交易中，黄金期货价格累计下跌了1.5%，延续此前三个星期的连续下跌走势。纽约商品交易所和 Globex 的金属期货交易将在周五因适逢耶稣受难日假期而休市。在周三黄金期货市场收盘以后，美联储公布了反映美国经济状况的所谓白皮书报告，随后金价在电子盘交易中几乎没有变动。这份报告显示，经济活动在三月和四月初以轻微到温和的速度扩大，这也表明美联储目前可能会继续暂停加息步伐。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削弱美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是因为黄金是一种非付息资产。与此同时，美联储加息还倾向于推动美元汇率上涨。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其他金属交易中，期货白银价格上涨1.6美分，报收于每盎司14.955美元，涨幅为0.1%。本周累计下跌了不到0.1%。现货铂金价格上涨1.4%，报收于每盎司903.70美元，本周累计上涨了0.6%。现货钯金价格上涨1.4%，报收于每盎司1398.50美元，本周累计上涨了3.6%。
好，再来关注一下原油市场方面，原油期货价格本周四收盘上涨，其中美国原油期货价格连续第七个星期上涨，创下了大约5年以来持续最长时间的连涨走势。但是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和俄罗斯等非石油输出国组织产油国之间的减产协议在六月份到期之前，全国原油供应的不确定性继续困扰着市场。纽约商业交易所五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24美分，报收于每桶64美元，涨幅为0.4%。在本周的整体交易中， WTI 期货价格累计上涨了0.2%，延续了此前六个星期的连续上涨走势。美国和英国的原油期货交易都将在本周五因为耶稣受难日而休市。与此同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六月份交割的北海伯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35美分，报收于每桶71.97美元，涨幅为0.5%。在本周的整体交易中，伯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累计上涨了0.6%，连续第四个星期走高。优天服务提供商贝克休斯在周四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本周美国国内的原油钻探平台数量减少了8座，总数降至825座，终结了此前两个星期的增长趋势。贝克休斯的这项数据可能为美国未来的产油提供线索，钻探平台数量减少意味着产量可能下降，这对于油价来说通常是个正面因素。这份报告原定于周五发布，但因为周五适逢耶稣受难日假期而提前一个星期公布。
接下来是昨夜今晨全球大公司的动态。日产汽车 尼桑当前财年将在全球削减15%，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将放弃前董事长戈恩支持的一项激进扩张计划，并将在截至2020年3月底的财年生产约460万辆汽车，这将是日产汽车9年来最低的年度总产量。今年早些时候，日产汽车已下调了营运利润预期，戈恩于去年11月被撤去董事长职务，目前因财务不当行为指控被关押在东京监狱。
日本软银集团 SoftBank Group、丰田汽车 Toyota Motor 和电装 Denso 19日正式宣布，将向美国网约车巨头优步科技出资总计约10亿美元。Uber 表示，负责开发无人驾驶技术的先进集团 ATG 在此次融资中获得72.5亿美元估值。软银通过该公司的愿景基金投资3.33亿美元，丰田和电装将共同投资6.67亿美元。优步正在准备下个月 IPO， 计划融资大约为100亿美元。
苹果公司表示将扩大回收计划，将美国 iPhone 设备回收点数量增加3倍，消费者可将用过的手机交给美国 Best Buy 的门店和荷兰 KPN 零售店，然后苹果公司的回收机器人 Daisy 将拆解回收这些旧的 iPhone。 作为 Apple Trade-in 计划的一部分，用户还可以在任何 Apple Store 或通过 Apple.com 来交出回收设备。苹果公司已通过这些计划收到了近100万部设备，每个 Daisy 机器人每年可以拆解120万部设备。
欧洲消费者组织 BEUC 敦促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和隐私保护监管机构对 Facebook 的数据操作展开跨机构审查。 BEUC 表示，多年来 Facebook 通过侵犯数据保护和消费者法律获得了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反竞争优势。此前，德国反垄断监管机构今年2月份做出决定，要求这家社交网站停止追踪用户的互联网浏览记录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SK 海力是中国无锡 DRAM 流水线 C2F 竣工。C2F 在原有的 DRAM 半导体流水线的基础上进行扩张。SK 海力是2004年与无锡市签署建厂协议，从2006年开始生产 DRAM。当时建成的 C2 流水线是 SK 海力士的第一个300毫米晶片工厂，为 SK 海力士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SK 海力士从2017年6月开始投资扩建半导体生产厂房，截至本月共投入了9500亿韩元。这次扩建将无锡工厂的 DRAM 产能从原来的12万张晶片提高到了18万张，中国工厂产能占 SK 海力士 DRAM 总产能的比例也将提高到40%至50%。
华为在巴西推出了两款高端手机，再次尝试打入巴西智能手机市场。这是其作为网络设备供应商之外，开始在巴西终端市场上挑战三星和联想旗下摩托罗拉等品牌。华为于2014年首次在巴西推出智能手机，但 SNPC 手机需求疲软，该项目被迫终止。
腾讯将开始在中国销售日本任天堂 Switch，为该游戏机进入这个全球最大游戏市场铺平了道路。腾讯代理的任天堂 Switch 游戏机已通过审核，其中包括人气游戏《超级马里奥》等系列。任天堂旗下的著名游戏角色在全球范围内极度的风行，由马里奥、塞尔达和大金刚等组成的豪华阵营已经受到了玩家的广泛认可和欢迎。2017年首次发售以来，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售出了逾3200万台 Switch 游戏机。
索尼将全面进入中国动画业务领域，计划在上海成立当地法人，与中国企业共同制作动画作品，还将直接销售动画形象等周边产品。在中国的动画市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索尼考虑通过与日本相同的产业模式来增强动画业务。
美国电信公司 Sprint 一直吹嘘公司无线用户数已连续第6个季度实现增长，但直到最近才透露，这些新增无线用户中很多是享受免费服务的用户，或是转换服务的现有用户。在 Sprint 与 T-Mobile US 的合并计划面临压力之际，该无线运营商本周告诉监管机构称，其业务业绩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强劲， 而且将难以作为一家独立的公司维持运营。
大公国际资讯评估有限公司获得中国国芯控股对其进行战略重组，中国国芯收购了大公资信58%的股份。中国国芯表示，战略重组大公资信后将重塑品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确保大公资信的独立性，加强内控体系建设，提升合规管理水平。
在如何确保波音公司遭停飞的737 MAX 飞机的安全性问题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因加拿大政府把重点放在对飞行员进行额外培训上，或将导致复飞时间延后，这种可能性带来的一种风险，即美国当局制定的复飞计划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一度是印度最大航空公司的捷特航空 Jet Airways 宣布，由于资金链断裂，全面停飞国内外所有航班。此前，航空公司、银行与印度政府三方制定的拯救计划未能取得进展。捷特航空目前已处于资金枯竭状态，无钱支付航空燃油等维持航班运行的基本所需。银行表示，他们希望在5月10日前找到愿意接受捷特航空75%的股份的买家。捷特航空表示，将继续与银行周旋，尽希望能尽快复飞。
4月19日周五是耶稣受难日，美国股市休市一天。19日金融市场休市的欧美主要国家还有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当天也休市。19日香港市场也休市。4月22日周一，美股正常交易，而德、法、英、意、澳等国金融市场将继续休市一天，因为当天是这些国家复活节后的周一假日。香港市场也休这一个假日。
好，下面关注一下财报信息。美的集团披露年报，公司2018年实现营业总收入为2618.2亿，同比增长8.2%，实现归属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02.3亿，同比增长17.1%。暖通空调营业收入为1093.9亿，营收占比为45.4%。消费电器营收入为1029.9亿，营收占比为42.7%。机器人及自动化控制系统营业收入为256.8亿，营收占比为10.7%。
来关注一下 IT 行业以及其他中国大中华地区的公司的最新的一些动态。首先来关注一下 SAP Concur 建立中国研发中心，企业智慧费用管理助中国企业出海。全球差旅费用管理解决方案的市场领导者 SAP 正式宣布在上海建立中国研发中心，更好地为中国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同时 SAP 将全面推广其智慧费用管理的理念，进一步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保驾护航。 SAP 中国研发中心将以移动应用为核心进行产品研发，不仅能全面提供中国用户的应用体验，未来也将让全球其他国家的用户受益。
华为荣获 Gartner Peer Insights平台数据中心网络客户之选的称号。 Gartner Peer Insights 客户之选分析了300多个细分市场的20多万条评论，这些评论来自拥有购买、实施和运营相关解决方案的同行的直接经验。在拥有足够评论数的细分市场， Gartner Peer Insights 通过 Customer's Choice 称号来认可客户评价最高的供应商。
富士胶片携旗下新品参展美国 NAB Show 2019广播电视设备展。在此次展会上，富士胶片集中展示了运用先进光学技术打造的众多产品，包括备受关注的 4K 及 8K 广播级镜头，荣获艾美奖的电影摄像机用镜头，以及全球首创的搭载折曲型双轴旋转结构镜头的投影仪等产品。部分正式研发中的镜头新品也悉数亮相。
南宁携网易联合创新中心共同企业落户好环境。南宁网易联合创新中心是依托青秀区政府提供的政策和资源支持，结合网易的互联网优势资源以及广西诚智网络科技公司的运营经验和能力，三方共同打造重点围绕文化娱乐产业、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消费升级领域的创新载体， 及市场创新、技术服务、人才培育、创业辅导、市场推广、融资服务为一体的孵化平台。
把我们的焦点回到美国，在《每日邮报》今年年初的一份报道当中呢，把美国各州的税后的平均工资做了一下比较。我们大家关注到的是，第一名的新泽西，也就是那 New Jersey 的税后平均的收入呢是72,337美元，是排名第一位。那排名第二位的是康涅狄格州，也就是 Connecticut 的税后平均收入为72,326美元。
对，但是第三呢是阿拉斯加州，这有点意外。阿拉斯加州的税后平均收入是70,607美元。然后第四的 Massachusetts， 也就是麻省的税后平均收益呢是69,460美元。
嗯，紧跟其后的有New Hampshire、Virginia， 还有就是华盛顿州。那华盛顿州税后的价格是64,897美元。
对，然后加州呢是在仅排华盛顿州之后的，加州呢是税后是63,880美元，然后纽约州是63,789美元。
嗯，根据一份美国全美50州的这个地图来显示呢，收入最低的部分呢大概集中在东部的或者是中部的一些地带。那还有一些收入比较高的州呢，有的大部分都是在东北的地区，或者是在西北的地区，还有西海岸。
对的。需要说明一下的是，那个美国各州收入税和消费税是不同的。所以美国呢有9个州没有收入税，5个州没有消费税，所以华州呢也是没有收入税的州之一。
没错，那没有消费税的有阿拉斯加、Montana、New Hampshire、Oregon 和Delaware。
对，和 Delaware。但是呢，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只是一个就是最低的平均工资，但就是说，如果要真是想要这几个州，比如说像西雅图生存的话，挣这点钱可能是真的不够的。
嗯。那比如说在纽约州，它的税后平均收入是大概63,789美元，那可能这个数据在纽约州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拮据的，因为在纽约是一个寸土寸金的一个城市。那比如说想要买一套房子，如果年收入没有达到将近10万美元的话，那基本上这个买房子的愿望呢是很难实现的。
对，其实包括在波士顿啊，因为波士顿在麻省的波士顿税后的这个平均收入大概是在69,460美元左右，但是要在波士顿 Boston 买套房子的话，那收入就是说最好也是在这个11万左右，其实这还是个比较理想的区间。
嗯，来看一下我们比较近的西海岸的加州。加州呢属于相差比较大的一个州之一，比如说像旧金山、洛杉矶和圣地亚哥，华人的居住呢比较多。但是呢在旧金山如果想要入手一套房子呢，需要赚将近这个全州的3.5倍以上，因为旧金山的这个消费水平也是非常的高，像比如说大家知道的湾区，还有一些高科技的公司都在旧金山，所以它的价格呢，这个房价也是非常的昂贵。
对，再往南一点，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可能会好一点，但是也是最少要13万零900多美元才能是去买到房子。
嗯。来看一下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它的情况呢比这个纽约和加州都要好一些。比如说它的这个税后的平均收入是6万美元左右，那买房的基本的额限是将近7万美元，所以不会比加州或者是东北的一些纽约州那么的贵，但是还是大家可以能够支付起的。
对，包括像在首都 DC 可是不便宜，因为 DC 呢也是要税后收入达到这个96,000多美元才能就是说去有一个很好的生活。
那么再关注一下最后的这个我们的邻居的这个州亚利桑那州，它的凤凰城税后的年收入为53,000美元左右，那想要买一套房子它的年收入只需要55,000美元，所以基本上是持平的。就像大家说到亚利桑那州很多的沙漠，那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居住到沙漠地带，所以很多人就是选择在其他的州，因此 Arizona 的这个税呢税收也会比较少，那买房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对，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可能也是有一个投资的潜力在，既然他那边税比较少的话，肯定也会有很多人去投资的。
嗯，昨天呢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亚马逊将退出中国的电商市场，比如说这个从今年的7月18日起将不再运营中国 国内市场业务并停止向商户提供服务。那未来呢，亚马逊将保留云计算、 Kindle 和跨境贸易业务，退出中国市场电商市场呢，对亚马逊CEO Jeff Bezos 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挫折。尽管亚马逊在2004年投资了仓库、数据中心，并收购了在线图书销售卓越网，但它一直难以从阿里巴巴和京东手中赢得客户。那未来亚马逊将把重点放在印度。
对，所以我们看到以后国内很可能就是像阿里的淘宝和京东这两大派系啊，互相纷争天下了。
亚马逊在中国其实一直是受到了很大的挫折，比如说它的这个费用非常的高，运费也非常高。因为我曾经想要测试一下，如果在中国国内想要网购一份美国的产品，想要运到中国的话，它的这个运费是比这个京东还有淘宝是贵非常的多，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所以亚马逊其实在中国这几年的这个市场并没有为他们自己赢得很多客户。
对，所以运费是一方面，然后就是这个体现他们这个竞争力确实还是不如阿里和京东，就是他们的送货的质量，像詹弗姐姐说的，就是确实是没有和阿里和京东他们这个相比的可能性了。
所以亚马逊之后呢，将把它的重点放在印度。那其实印度也是一个第三国家，所以在对于印度来说，它的这个消费水平可能也不如像在中国国内这样子消费水平那么高，所以它有可能会是亚马逊在亚洲市场的另外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而且它人口那么多，印度人口基数那么大，所以就是说其实在印度其实市场开发还是很有潜力的。
是的。好，以上就是本周的财经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